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中医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在我们节目期间拨打热线电话。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胡医师，胡医师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记得在上次节目当中呢，请您讲一讲暑天夏季里该怎么样养生。那上次的节目呢，刚好是在大暑和小暑之间，那到了今天刚好就是大暑这样的一个节气点了，所以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点了，我很想请您再继续跟大家再多讲一点关于在夏季里如何养生这样的话题好吗？比如说上次节目当中您讲了怎么养心呢、但是还有比如说也有人说夏季里要养阳啊，养阳气，包括我们听众朋友问到的三伏贴呀、等等，这都是上次节目哈，可不可以请您今天啊就这样的话题再跟我们多分享一点，让大家能够顺利的度过炎热的夏天。
好，先从这个大暑这一天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大暑是从等于说是太阳离北半球最近的时候是夏至啊。那么这个夏至这一天过了差不多15天以后就是小暑，再过15天就是大暑。那小暑的时候，顾名思义就是热是热了，但还不够，而到了大暑的时候更热。其实这个热呢，本来应该太阳离我们最近的时候应该是最热，对不对？可是呢，现在偏偏不是的，它是怎么样？因为太阳的这个热啊，它一直晒着，把这个地都给晒热了，然后呢它又浮在底下了，所以那个热呢就到了慢慢的在散发出来之后，在小暑的时候散发的多一点点，就开始更热，比夏至更热。然后呢到了大暑的时候，那是更多的这个热从地底下这样出来以后，再下去15天，就是大暑再过15天呢，那就是立秋了，就是到秋季了。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这个大暑这个时候啊，算是阳气啊从地底下然后这样子冒出来，冒的最多最热的那个时候，好，或者说是整个的热全部出来了，就叫做大暑。然后呢，刚才你还讲了所谓三伏呢，是其实是气候学上头一个时间叫三伏天，我们一般叫三伏天或三伏日啊。三伏有初伏、中伏、末伏。那所谓伏呢，就是说伏在地底下的那个热，在这个时候是开始冒出来。也就是说，这几天呢，我们大部分的人认为是阳气最旺的时候，所以它跟大暑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那个是阳气完完全全的出来，所以叫初伏啊、中伏，然后末伏。然后在这几天呢，我们现在的中医师啊，常常就是说这几天可以在这个所谓的冬病夏治，就是冬天容易得的病，包括气喘呐、或者是这个咳嗽啦等等，这些冬天容易得的病呢，在这个时间里头呢，来做所谓的三伏贴，就是贴一个药贴在背上的几个穴道，包括了什么肺腧啦、风门啦等等这些跟肺有关的这些穴道，那么就可以得到所谓冬病夏治，以至于做了几次三伏贴，也就是今年做一次，明年做一次啊，做个几次以后呢，那么这个冬天容易得的病就将来就少了，例如慢性支气管炎啦、肺气肿啦，还有支气管哮喘啦、腹泻呀等等，这些都是所谓的冬天容易得的病。好了，那么在这个三伏贴是这么一回事儿。可是大暑呢，大暑却是有一天的节气，称之为大暑。你知道所谓节气是什么呢？在《黄帝内经》里头啊，就这个有一天呢、皇帝问岐伯，他说啊，什么叫做气？那岐伯很神神秘秘的就这个 就说你先回去这个沐浴更衣，然后我才来讲给你听。因为我的老师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那可是现在的人把节气就根本就当作一个什么也不算什么，就只是一个节气嘛啊。古时候的人不是，他是真正的很敬重这一个过去老师怎么教自己这东西是什么东西。那么所谓节气呢，他就是说他说所谓的哈这个三日啊，就是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所谓五天呢叫做一个候，什么叫气候，气候就讲这个候啊，五天叫做一个候，然后呢三个候也就是十个就是三个五天以后，也就是十五天之后呢就是一个气，这个气就是所谓的节气。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
哎，对，
谢谢，
每十五天有一个节气，所以我们现在就你看哈，从这个从立春，然后立春下来了什么就是清谷雨清明，然后就这样子一直立春雨水，然后这样子一直下来，到了立夏之后呢，然后经过了芒种啊什么，然后就到了夏至，再经过小暑了，然后再到了大暑，再过去就是立秋了，也就是每十五天一个节气。
胡医师，您讲这个节气讲的真的是非常的清楚哈。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节气，听您刚才讲的这个故事，皇帝他那个时期对这种节气如此的可以说是重视，或者是一种尊重吧。那么现在人好像因为咱们在特别是在海外生活啊，他都是看的都是公历，对这种黄历啊，旧的黄历，特别是哪一天是节气，大家多半不那么关注了。那这个节气对我们日常生活或者是对我们身体保健，您觉得对现代人也确实还有这种指导意义吗？
有，我们的节气大部分跟农业有关哈，所以你看它什么雨水啦，什么芒种啊等等，讲这些名词都是跟农业有关。其实你别想它是只是农业，它怎么样跟人的生活，人的身体都有关系。不知道你有没有家里面有没有老年人啊？以前啊，我的岳母在的时候啊，我岳母呢他就跟我们住一起，他几乎啊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跟我说，哎呦好不舒服啊，什么这个骨头关节也痛啦，鼻子也不对啦，什么东西不对了，就这样。其实呢我们假如说好好的去看一下，原来就是节气，就是每十五天他就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地方不舒服出来了。
哦，好像一个循环，小循环一样哈。
哎，对，小循环。所以刚刚讲了，皇帝跟岐伯问嘛，岐伯就说五日为一候，也就是五天呢是一个就是甲子哈。我们人讲这个甲子是一个甲子是60天，60天里面呢每五天一个小的变化，为什么每五天就是一个阴阳气的变化，所以呢到了五天之后就叫做一候。然后呢三个五天以后，也就是15天之后呢就叫做一个气，叫做节气，这个气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假如是十五天一个节气的话，那么几个节气以后就是一年呢？24个节气就是一年，所以24节气一年多少天呢？360天。古人啊讲一年是360天，可是现在的人讲什么？讲公历是讲365天，对不对？其实是365.25或再加多一点点，是不是这样子？
嗯，
好，
是的。
那么古人呢早就知道这一个，所以你去看《黄帝内经》里头，他也讲365多一点点，他有这样子的说法。可是呢我们古人却用的是所谓的什么夏历啊，什么叫这些，或者是什么时候的这个历法啊。那实际上古人呢他是把阳历跟阴历呢是一起使用，所以节气15天一次的话，你看今年的大暑是在7月22日，可是呢今年的小暑呢就7月22减15，也就是7月7日。你去看一看，每一年你今年看到大约7月22日，明年呢可能也是在22到24之间。
嗯，
好
的，
也就是说中国历早就弄得很清楚了，就是十五天一个节气，可是呢每个节气都是根据这个公历的这个年来算，所以大部分都是用公历来算。好，到了这个例如说立秋就是八月七号左右，那这个大暑呢多半都是在七月二十二号左右，大部分都是这样，你可以去查一查看看，每一年的日历都是这样。
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可能就关心了，既然这个黄历对我们的生活有影响，我们应该怎么 follow 它，对我们的健康有实际的一个帮助呢？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回来之后请胡医师继续跟大家分享。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也欢迎您拨打热线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嘉宾是名医师胡乃文，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提问了，所以我们先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咱们先接第一位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主持人好，那个胡医师好，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皮肤的问题啊，像我的小外甥女很小，她就经常是这个皮肤发痒。
好，常常皮肤发痒哈，我讲这个其实很简单啊，痱子粉就是很不错的东西哈。痱子粉呢，它的这个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买的在西药房里面买的痱子粉，或者中医药也有一个痱子粉啊。中医药的痱子粉呢，它里头就是滑石为主啊，滑石是滑的，然后有了滑石以后呢，再加上什么冰片啦，还有就是这个绿豆粉啦，而绿豆粉呢是其中最重要的可以消暑消热气的一个药物。好了，绿豆粉、滑石粉，然后再加一点冰片或者是薄荷，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轻这种痒了。假如说你再加上三黄，也就是黄芩、黄连、黄柏这几个东西下去的话呢，那就可以使得这个皮肤的热啊一下子就被吸收掉了，这样子就可以改善很多啊。这个是痱子粉来治疗这一种你的外孙的这个皮肤痒。除了这个外天就是外部用的痱子粉以外，还有就是内服的方法，假如说他常常都是在夏天的时候皮肤痒的话呢，那可能要用比较苦寒的药物啊，例如说是这个温清饮啊之类的这种处方啊。假如说他是在这个冷天的时候才犯的这种皮肤病的话呢，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用温热一点的药物，例如消风散啊、人参荆芥散啊之类的这些来这个处理它。那么这个病情呢很快就可以改善。当然了，这个最好找个医生啊帮你分辨一下，你的外孙他虽然很小，但是还是一样可以用中医的方式啊，让他把个脉看一看到底他是比较热还是比较寒，然后分别用不同的药方子，那么这个病情呢很快就可以改善了，好吗？
好的，谢谢。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荨麻疹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谢谢。
跟这个刚才讲的皮肤病是完全一样的方式啊，就都是一样，分辨寒热，然后来使用药方就可以了。但是呢，荨麻疹就不需要用痱子粉了。
好的，谢谢。
OK， 好。
好，谢谢胡医师的解答。接下来咱们再接一下梁先生的热线。梁先生您好，欢迎您提问。
你好，吴先生，你好，我想问那个生吃那个前期的叶子的叶，生吃的叶是不是可以防止那个雪山？还有要吃几多少片生那个叶子？
你讲前期的叶子是吧？前期叶子我们一般拿来炒菜吃的，
对对对，
所以呢，它是一个只是一个食物。没有什么说是非要吃几片的问题啊， 田鸡我们大部分都是把它拿来炒了当食物的话，那这样子都没有关系。可是呢，它能不能够去血栓啊？这个看情况，我不敢跟你确定一定可以治血栓，因为中医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都是要靠着这个所谓的辨证来治病，它并不是说你有血栓我就可以用某种药来治。你试试看，血栓你也许用的是，可能是用田七，也可能用田七叶，也许会用其他的，例如说用人参都不一定。但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人的症状不一样，你用的方法就完全不同。例如说我们讲要去血栓，有一个方子叫做丹田降脂丸，它可以去血栓，也可以去这个里头的身体里头的油脂类，包括了胆固醇啊，包括了三酸甘油脂啊等等。但是呢，它却不是说每一个人只要有这种病就通通用那一个药方，那是不对的。因为中医药它很讲求的是所谓的辨证施治。
好的，
好，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吗？
请讲。
就是说那个我问那个西医啊，问他怎么样检查到人体的血栓，他说要用那个什么 CT scan 才可以。那中医有没有 CT scan 呢？怎么样他会检查到人体有血栓呢？
不是，这个是这样的，他用 CT scan 那个是说你有没有在脑里头有血栓，或者是在眼睛里头有没有血栓。他是用这样，他是要去很 local 的去找到那个血栓啊。中医是看这个相的，看什么相呢？看眼睛有眼睛的相，脸有脸的相，头有头的相，手有手的相。所以呢，古时候的中国人就发展了所谓的面相啊、手相啊、人相啊这些这个方法。而这些东西刚好也可以应用在这个医学上面来看。那么有没有血栓呢？你只要看它的这个相，就是从望闻问切四诊来找出它的相，包括了脉象，包括了它说话的相，包括了它的这个走路的相等等，我们也可以找出它有没有血栓啊。可是呢，它并不一定跟你讲说，哎，你这个血栓就是在脑里的哪个地方，我们做不到。这个是这个西医呢，它是用 CT scan 才能够找得到在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血栓。可是呢，有了血栓，那么我们中医不管你是在哪里的血栓，几乎都是一样，就是活血化瘀的处方就可以治疗了。例如刚才讲的这个丹田降脂丸就是一个化血栓的一个方啊，它里头有田七呀、啊、有丹参呐、啊、有这个泽泻啦、人参呐、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呢，它可以化那个血栓。可是你说你血栓在哪个地方，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知道你是在眼睛的，我们可以用引刚才讲的血栓的药，包括田七或者包括红花桃仁等等这些化血栓的药呢，送到那个眼睛去，送到脑去，送到心脏去，送到什么地方，我们用不同的引经的药，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所谓的药引子，就这个意思。
好的，感谢胡医师，感谢胡医师的回应。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888-275-1628。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中医师。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请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拨打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请胡医师给您出出主意。那胡医师，欢迎您回来。我们现在线上又有听众在等待提问，我们还是先接一下听友的电话。这一位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您好，有两个问题是帮朋友问的，因为他现在忙。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说那个他的手臂两旁就是长出粉刺啊，像那个叫什么，像青春痘那种粉刺，很小的那很多， 她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她是一个中年妇女。那她说为什么会这样子，要吃什么药吗？是中药还是西药，还是应该怎么样做？现在有一点长到背后这样子，还有脸上会有一点点那个粉刺，也是好像青春痘又不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她说她的那个右小腿会有一种麻麻的，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是麻，就是有一种感觉很不舒服，然后他经常去摸他，去捏他这样子，但是好像还是不能够舒缓那个感觉，就是最近才有的，所以想请问胡医师怎么样比较好，谢谢。
好，这样子哈，这个要问的是第一个年龄哈，年龄的话呢，这个大概是多少，你能够讲一下吗？
大概50吧。
啊，50左右哈。好了，那这样子的话，手臂两边呢会长一点粉刺啊，是不是粉刺还不一定，说不定就只是一个疙瘩啊，一个这个脂漏性皮肤炎啊，或者什么东西都不一定。所以呢，你要讲说是粉刺，那也当然我们一般来讲，所谓粉刺呢，就是像青春痘之类的，这样子长在脸上了，长在什么其他地方，那其他在身体其他地方的话，也都可以叫它叫粉刺啊。那长在手臂，我们就会假如以中医的讲法，它会分辨它是在哪一条经络。比如手臂上面呢有手阳经、手阴经，手阳经有三条，手阴经有三条。手阴经的三条呢就是这个就是肺、心包跟心啊。那在这个在手阴经的话呢，就是三焦经、大肠经跟小肠经。那也就是会分辨是哪条经络，于是呢我们用引经的药物啊，刚才讲的所谓的药引子啊，引经的药物，然后带动那个治疗发炎的药物，包括了银花啦、连翘啦、什么甘草啦之类的，把它给引到那个位置去，那么这个病情大概都可以治好。那你说在脸上就有脸上的引经药，例如白芷啊，例如生麻啦，例如这个川穹啦等等，不同的经络会用不同的药物啊，引到脸上，那引到背上有羌活啦，有什么东西，那这样子这个病情大概都可以很快的解决了。可是说在小腿啊，在右小腿的地方会麻，我们还是一样要看是什么经，因为脚上面呢有三阴经，有三阳经。三阴经呢就是肝脾肾经，三阳经呢就是胆经跟这个胆经、胃经跟膀胱经啊。那这些经呢，我们找到了以后，然后再用引经药。那这个再讲麻就有点类似前面梁先生所问的那个血栓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知道了这个麻了，我们就用引经药。然后带动例如川崎、红花、曹仁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去就是活血化瘀的药物带到那个地方，它病情就可以改善，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理。当然了，不管怎么样，还是去找一个中医师帮你分辨一下到底是哪条经，有没有淤血，有没有血栓，有没有这些东西，然后消除它就完毕。
那他是要去找中医，还是先看西医比较好，还是说怎么？
是这样子哈，你相信中医就去看中医，相信西医当然了没办法了，就去看西医啊。不过呢，中医的话，它是会根据经络来使用药物，或者是用针灸，也是根据经络来扎针。那西医的话呢，那大概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经过一个 CT scan 啊，是哪个地方有问题，哪个地方有问题，那这样子去再用开刀的手术或者是其他的方法，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他可不可以买什么中药来吃啊，或者是治那个什么所谓的粉刺？
是这样子哈，看就是自己买中药来吃，那也得要有中医师给他做过一次经络的诊断才比较好用，不然的话呢，那随便的买药是你，因为你自己不知道到底是哪条经络，所以呢，你如何用引经的方式就很难了。
那太多中医师他不知道去看哪一个，我也不清楚。
对，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大部分自己可以找得到的比较有就是去看一看。那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这个我就没有办法 做任何的答复了。
哦 ，OK， 好，那
好，
谢
谢。
好的，哎呀，谢谢胡医师啊，当然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下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谭燕，你好，胡医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正好是听到刚才那个先生问的，他问的是，三七的叶子，那个我呢，正好是有同三七，我种了几棵同三七，那个叶子很好吃，做汤和做菜都很好吃。但是呢，我是同样的问题，我担心呢，这个叶子里也含有这个什么化血啊、去瘀的这个作用，那是不是不可以天天吃、顿顿吃？是不是吃多了会有副效、副作用啊？
好，这个是这样的哈，我们大部分的人吃的做拿来做菜的都是这个藤三七哈，这个三七呢也有一种是这个。一种是藤三七，一种是这个就是那个直立三七啊。那么这两种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有的人呢拿这个直立三七呢，它的那个叶子拿来当药，拿来就是晒干了当茶喝。那这个藤三七呢，就是拿来做菜吃。它好，它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并不是很强的，所以呢你可以常常吃，但不要。但是你说每天吃每一餐吃了，这我想大概就不需要了。就是偶尔当菜吃，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谢谢您。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好，请讲。
我的腰间盘呢，好像是就是是脱出啊，还是怎么的？总而言之呢，是一不小心就疼得不行，不能动。这个我知道，这个有那个我带的那种就是腰带呀、啊，用钢棍儿做成的那个腰带，还睡那个硬板床，这都做过。我不知道，请教一下胡医师，您还有其他的办法来治疗吗？
是，这个既然是腰椎盘突出哈，就得要找一个医生呢。帮助你把这个腰椎盘突出的部分，或者说腰这个脊椎骨啊有歪斜的地方呢，把它拉正。所以呢，这得要找中医的话找整骨医生，找西医的话可以找复健科医生、
okay.
或者是那个 chiropractic， 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我叫整脊的医生啊，可以找这种、也就是中医可以找整骨医师，西医可以找整脊或者是复健医生，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他的疼痛就会改善非常非常的多。你说你带护腰，它只不过是让它不要脱出更多出来，可是呢把它给整回去是比较重要。那你说找针灸医生可不可以？针灸医生也是一样，只是指这个痛，但是呢他那个东西没把那个推回去的话，那么他这个疼痛的原因还一直在，这就不行。
感谢胡医师的回答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就到了。胡医师，对我们今天谈的话题夏季里的养生，您再给大家一个总结好吗？
夏季里头的养生啊，其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时间特别的热，我所知道的就是像在美国也有特殊的气候，包括了旧金山县温度都可能有时候会达到40多度啊，那个西雅图啦或者是波特兰啦这些地方都是一样，温度突然的高了很多。那你呢一定会要吹冷气才行，可是呢要记住吹冷气不要吹得过度，吹得过度会得所谓的这个阴症伤暑或者阴症中暑。那在外头走路呢也要小心，晒太阳底下晒得太过度的话呢，又会得阳症中暑或者是日晒的中暑，那这也是非常得不偿失的。所以呢要小心，冷气里面不要过久，外头晒太阳不要晒得过多。
谢谢胡医师的提醒，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咱们就下一周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了，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大家，再见。